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，你的光已照进我们的心，要把我们心中的黑暗都驱赶以外，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。我们渴望看见你荣耀的面，主耶稣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，看见你要把我们引入你救恩的丰盛里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，我们要听见你。你是善牧，你认识每一只属于你的羊，你按照你羊的名字，你呼召了我，呼召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羊。你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，却听自己牧者的声音。我们要听见你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爱慕你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不再爱世界，而全心的爱你。让我们侍奉的是你，不是金钱，不是马门，我们唯独侍奉你。让我们的心成为你喜悦的住所，你宝座安立的地方。愿你在我们的心中，像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诫命，我愿意遵行。主耶稣，你在寻找，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，你要再一次来临，寻找那有信德的人。我们断乎不是那些上王没有信德的，我们信你，我们要遵循你的诫命。主耶稣，我渴望，我深深的渴望，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，来遵循的诫命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，他所做的事样样都美好。他喜欢把我们不堪当不该得的好，我们却真的得到了，那叫做恩宠。恩宠的意思不是你好你该有，而是天主好，他给你白白的给，他可以给你，他可以给别人，他喜欢给我们众人我们不该得到的丰盛，因为他是蛮有恩宠的主，他是怜悯我们的天主。怜悯就是我们该有的坏被免除了，是我犯罪，那么是我该死，他却赦免我的罪，担负我的罪，替我而死，为我而死，怜悯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。有的时候他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事在唤醒我们认识他的美好，当我们在心中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，圣灵就在运行，你会认识主耶稣，都不是你多好你多聪明你比别人怎么样，而是圣神运行准备你准备我们。那么他在准备一切的美好，当圣神在准备，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在准备。 当我们还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糊里糊涂时，上主的神就在运行，在准备我们。当主耶稣圣言说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也就是圣神准备我们，我们会回应圣言所说的话，就是当耶稣基督的话临于我，在圣神里，我们会回应他。这一个回应，主的话就发生效力在我们的生命里，给了我们光。这一个生命的光，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，他要带我们进入更大的光明中，从这他给我们的新生命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进入更大的丰富里。当圣言说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天主看的光认为好，就是阿爸父非常喜欢他的圣神所运行准备的，非常喜欢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所说而成就创造完成的，这多么好。这是第一天，也就是一个起始，他是信心的创始者，叫做阿尔法，又是信心的完成者，都是在信心中。这一个创始成终的主耶稣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一个新的丰盛，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，我们有他的光。这是第一天，他就把光跟黑暗分开，他会把基督徒跟世人分开，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世界的光，他使得我们也是世界的光，要在人前照耀。那对于重生得救的人，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的，他就分开了黑暗跟光明，他称光明是白昼，称夜晚叫做黑夜，也就是对基督徒不再是有黑暗了，黑暗叫做没有光，但是有黑夜。黑夜的意思就是光比较少，比较温柔。那白昼就是有强光，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，他给我们强烈的光，他也是那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就是在这一个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，那黑暗之子在黑暗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我们有了明亮的晨星，耶稣基督他不改变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他也使得月亮在晚上会反射太阳的光，我们就会反射基督的光。他给我的话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光，我为他做见证，人听了就听到了见证人反射主的光，但是是同一个光，也指到同一个方向，我们众人都是有盼望的。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在黑暗中，黑夜不能够让我们没有盼望，因为黑夜正是光明的前奏。对，那黑暗呢，不知道哪一天才有光明。所以我们知道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样样都美好的作为，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在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是圣神的工作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。这一个起点使得我们有光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要在他的光中认识光，他就是光。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就是这个大地还没有被创造以前， 什么都没有，混沌空虚的一片死，那时三位一体的神就都在，他超越了时空。甚至耶稣圣言是跟阿爸父同在的，是跟圣灵同在，跟圣神在一起，三位一体的天主。圣言就是天主，就是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基督。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。耶稣是主，在我们不认识这个事实之前，他就是主，他就是天主，他就在。意思就是你不能改变他，他先你而有，他不依靠你而有，他说我是。亚威的意思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， 不是依靠别的而有，我本来就有，我是自由者。他原来就有，这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是因着他说话而成就的。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，都是由他创造的话所创造的。他是 Elohim， 就是创造的天主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只有在他里面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这一个光就是他神天主。他是光，他是生命，这生命也是活人有他生命人的你我的光。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这个光在黑暗中照耀，不论是多么多么大的黑暗，光一来了他就立刻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黑暗的意思叫做没有光，只要有光就再也不是黑暗。这光少的时候是黑夜，光强的时候是白昼。所以我们会在这一个强烈的光，温和的光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爱的温柔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严厉强烈的光来净化审判我们，让我们悔改。他是光，他是爱，天主是光，天主是爱，他既是光又是爱。当以他爱的形式来显示的时候，就是他温柔的光，温柔的光。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审判，是为了来拯救，所以他非常寒忍地对待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他的救恩。那么不是因为他爱的很多，他的寒忍我们就轻慢他，可以继续地拒绝他活在黑暗中犯罪，不，这不是他对我们寒忍的爱的目标跟他的恩典，他是给我们多一点悔改的机会。那么这一个温柔的爱是这样的爱，可是不是放纵人作恶的爱，那个是假的，那个是好像爱随便你犯罪宠爱自己的子女的父母亲或祖父母，这种爱不是天主的爱。天主的爱是圣洁的，不是放纵人在罪恶中。所以爱是温柔的光，那么光是强烈的爱，强烈显示出的爱。这光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够胜过它，光到哪里这一个生命就到哪里，丰盛就到哪里。它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我们接受了耶稣做主，我们就不再属于世界，而是属于基督，也就是基督徒是世界的光。我们继续读第九节，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。这一个普照美人的真光，也就是耶稣是光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个光是普照 所有的人，他照着你也照着我，照着所有的人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的。这个光是普照世人的真光，为此传福音也不要去看不起这人，看不起那人，不要看，看不起。有人有很多他生命习惯的一个状况，有人这种状况的扭曲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是憎恨所有的男人，因为她受了很大的创伤。那么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伤害你，耶稣可以治愈我们，可是耶稣也要我们爱他爱的人，而他的爱会抚平我们的创伤。可有的人会爱某一国的人，憎恨另一国的人，这也不好。就是天主的爱是对众邦国众义民，是不分男女老少，他都爱，都是普照着每一个人。他进到这世界，就进到了每一个世上的人他所在的地方。他已在世界上，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这是真实的，这世界是他造的，是属于他的。他来到这世界，世人却不接受他。有时这世人就说，你我也曾经不接受他，我悔改了，我就从此没有再不接受他了，我愿意听他的话。有的人接受，有的人不接受。就是被光照了，你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，是有人自由的选择。我们愿意帮助别人做好的选择，我们愿意帮助人知道，如果人真的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是多么的好，没有人会拒绝他的，不可能拒绝他的。那为什么有人会拒绝主耶稣基督的好呢？在厄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，是因为人的固执跟无知，而跟基督的爱、天主的爱相隔绝。什么叫无知？无知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么好。那么这无知该怎么办？要让他知道啊，你要帮助他知道，要带着爱帮助他知道，但不是要有一种方式，你不信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今天不准吃饭，不是这样的，用世界的办法、人的办法，而是神有神的办法，天主有天主的办法。耶稣基督要成为基督徒的智慧，智慧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叫做没有智慧。那么我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叫做有智慧。耶稣基督要成为我的智慧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路，他是道路。我没有他我就没有路，我有了他我一定有路。道路就是我们会选择。我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你没有基督就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是常态。你有了耶稣，你说你没有路，这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他就是道路，他是道路。你有他就有路。有一个真实的事，也是我在主前成长经验学习体会的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你会不会碰到很多错综复杂的状况，你需要选择，走左呢走右呢，坐呢不坐呢，停呢还是走呢，该怎么办呢？有没有这样子的事？经常有，这是人生的常态，经常有。那么你说你就不选择，你不选择也是做了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那个状况就过去了。你说该不该走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可能有一个答案，但是你不做选择，你就停在那边，你就没有进到那个答案里面去。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，主恩待我，帮助我知道一件事，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答案，有一个最好的答案，真实的答案，绝对的答案，那个答案叫做耶稣。 那个答案叫做耶稣是主，你做主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我来到这里是他带我来的，那么我跟随他就好了，我会知道他要带我去何去何从，我会知道。那么有主就会有路，有主一定有路，我们恳切地寻求他的道路，他会显明他的道路，他的道路是高超的，是超乎你想象不到的。我经验到我无法想象到的丰富，他给了我，让我经历，不但给我，也给所有信他的人，就是真的让耶稣基督做主的人，真的真的让他做主的人，那么有主你就有道路，他真的会显明给智慧。光是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也都有主的光带着我们走到他指定的道路，来到了他指定的地方。他是真理，这真理要释放我们的真正的自由。他是真理，这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，真理是会显示出真理是什么。这个显示出的真理就是光啊！哦，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，但是光很强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边好几件衣服，你知道要穿一个最干净的衣服，可是没有光，你真的不知道，摸不出来，在黑夜里灯很弱的时候。那么光很强，你就看这个有污点，那个有污点，就这一件干净的，就很清楚。也就是真理会显示出许许多多的真实，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真理。真理的神，圣神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，进入真理。如果你在真理里面，就会有生命。你到骗子那边去，你的生命都给骗光了，你的喜乐都没了，你整个的人都昏暗了。而主耶稣是真理，真理的光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里。可是会有接受跟不接受，那么接受他的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，全人好人成为天主的子女。那信他名字的人，接受他就是信他，你信他就会接受他，你不信他就是不接受他。意思是因为无知，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可是你寻求他来帮助你，他会帮助你，让你知道。开始你开始会知道，因为他喜欢我们知道，知道真理是什么。其实你不认识真理，不知道真理，不认识主耶稣，不认识天父，你就没有永生的。所以就从认识开始，又从认识继续的丰盛。认识他越多，丰盛就越大。这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内，圣经讲的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内。这一个一切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进到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就带着所有的丰盛住在我里面。他又在里面给光亮，让我们不断地吸取得救的智慧，得救的道路，得救的生命。那这一个爱我们的主，有时人听到了他又不愿意接受，那就是说固执啊，固执是听到了不愿意接受，固执。有时就是撒旦使人蒙蔽了，变成很固执很固执。这无知跟固执会让我们跟天主的爱、天主的恩典隔绝了。不是天主不愿意给我们，他愿意。那么他愿意，那一些也愿意信他的人就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他们不是由血气生的，也不是由肉欲生的，也不是由男欲生的，而是由天主生的。他们是从天主生出来的新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生命，就是阿爸父把主耶稣赐给这世界，成为世界的救主。这是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就是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。这是最重要的基础，因为这天和地会过去， 我们的天然的生命会死，但是有一个你得着的永恒的生命是不会死的。你没有那个生命，你会到地狱里去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。这是中途大事录第四章所说的，经上的话是千真万确的，真实的，非常真实的。那么这一个从天主生的生命，我们就是他的子女，你是，我也是。那么是子女，就不能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由他生出来。我的女儿的同学非常喜欢我女儿，说你的爸爸妈妈好棒哦，我真想要做你们家的女儿，但是我们又没生她，可以成就吗？不能。你要做天主的子女，没有人可以生你，只有天主自己生你，他生了你，你就是他的子女。那么他愿意当你接受耶稣做主，就会重生。接受这里讲的是天主生的，不是有血气，就是天然生的。我们有从天然生的，我们也有从圣神而生的。而这一个从圣神而生的生命是真实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属灵超性的，不是这个天然的生命，而是天主圣神所生的。凡是有这生命的人，就会喊耶稣是主。没有这生命的人，就不能喊耶稣是主。不能喊耶稣是主的人，你的生命，你的未来是可担忧的。为此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做我生命中的主和救主。主也在他的恩典中显示他自己来拯救我们，圣神在运行，在运行。在中途大事录第九章，有一个名叫扫路的基督徒，那时他还不是基督徒。在他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个时刻，他对于他祖先的天主有很大的热忱，非常大的热忱，所以他为了他祖先的天主就侍奉他祖先的天主。他祖先的天主就是亚伯兰的天主、以撒格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。我们早上唱的这个歌，带领唱歌的姐妹她说，我们是的天主是亚伯兰的天主、以撒格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。他还加一句话，大家都很阿们，也是我们的天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天主，那是扫路的天主。可是扫路他的天主确实是亚伯兰的天主、以撒格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，可是他迫害的却是基督徒。迫害这门道的，就是他有很大很大的热忱，去按照他的热忱，按照祖先的这一个传授。犹太人直到今天还不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他们还在等候墨西亚救世主，已经来了，他们不知道。其实挺固执的，固执的，也很无知的。可是主在末后的时代会打开这个幔子，让他们悔改。所以这扫路他就做了很多很多他认为是侍奉天主的事，其实是出于肉心的，不是出于天主的。他做的越多，是不是迫害的越多，犯罪犯的越多？他在耶路撒冷迫害这门道的，什么叫这门道？就是基督徒。感谢主，你没碰到热死的他，你一碰到他就是被迫害的。可是今天这种灵还在哈，在主的家中就迫害真的爱主的天主的子女是存在的。但是这些基督徒被迫害了，他们是坚忍的。可是主的时候到了，就在这一个迫害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迫害的很多还不够，他还跑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们有热忱传福音，这个地方都传完了，传完了，传遍了，就想要到另外的地方，要到遥远的地方，这是好的。但是这一个撒旦仇敌就扭曲这一个方向，用了这个方式却去 让迫害到别的地方，到大马士革去。当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一道光照亮了他，他就扑倒在地。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，他喊了一句话，他说：主，你是谁？主，你是谁？这一个扑倒在地的扫路，他原来是口吐凶杀之气迫害基督的门徒。这一种口吐凶杀之气很暴力的人，其实也是挺骄傲的，要他服下来说主是奇迹异事。有时摔倒了就会说，哪一个叉叉叉躲在暗箭三人的给我出来，还会在那边骂或诅咒。可是那时他为什么趴下来说主你是谁，表示说有圣神的工作让他起敬起畏，让他能够知道是一个超乎他想象的主，就是天主你是谁。主耶稣就说，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他就完全悔改，他的眼睛瞎了，但是看不见，人扶着他去到了大马士革。主却打发一个门徒阿纳尼亚去为他复手治愈他。这个阿纳尼亚得到启示也说，主啊，我听说这人迫害基督徒，到处迫害，意思是真的要治愈他吗？主说，是我，你去治愈他，他是我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，为我要受很多的苦难。阿纳尼亚就立刻去了，表示说不是按照你的思想按照你的情感去做，而是按照天主的话去做。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按照天主的话，不是你的思想跟情感。你的思想需要更新，你的情感需要被圣化，以耶稣基督的情感为我们的情感，以耶稣基督的心思念虑他所想的为我们所想的。所以阿纳尼亚就去了，扫路就得到了治愈，他从此生命完全改变，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保禄，圣保禄中徒。他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，是从他见到光开始，当他喊着主就是重生的。所以阿纳尼亚去的时候就说，那在路上启示你的那一位主打发我，他是说亲爱的扫路弟兄，他称他是弟兄的，弟兄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意思，就是基督徒在圣经里是弟兄，那么还不是基督徒就还不是弟兄，叫做外邦人，可是可以变成弟兄，人人都可以变成弟兄。那么弟兄们就要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，要彼此相爱，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保禄在光中领受了光，有很多很多的光，主的光成为我们的光的希望。他在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二三节他说，我们翻到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二三节，我们有一个投影的幻灯片可以打出来。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二三节，圣保禄中徒说，愿赐平安的天主，我们的天主是赐平安的天主，他给我们安息平安，只要你信他就进入安息中，就有他的平安。我们的主耶稣叫做和平的君王，他掌权，在洪水泛滥时他高坐在洪水之上的宝，他的宝座上高坐为王，他的得胜是在和平中间，就让各式各样神奇的事情，当我们在他的平安里生活时，你跟随他一直在平安里。罗马书就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平安里生活行走，天主就使得撒旦死在我们的脚下被践踏，我们是在平安中践踏了让人不平安的 黑暗的权势。这一个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，他是我们的圣洁，他是圣洁的主，他是光，就是他是圣洁，没有任何转动黑暗的阴影，没有任何的不洁不义，他是全然圣洁的，他要亲自完全圣化我们，就是基督徒们，将你们，就是基督徒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。这里提到了我们有神魂灵魂和肉身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，那召你们的是忠信的，他必实行。赐平安的天主圣化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。这一个神魂灵魂和肉身英文用的就是 spirit soul and body， 直接的翻译就是灵魂体。最外面的是身体，我们都有身体，这是很清楚，最外在的我们都会看到，我们这个人活在世界里是个有身体的。那么我们不是只有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泥土做的，是属于土，又会归于土。撒旦呢，天主罚他是要吃土，日日吃土，所以你活了一个旧生命，就是撒旦的食物，位置常常被咬被蛇咬，很痛苦很受伤。那么我们除了有身体之外，我们里面还有魂，就是这里的灵魂，灵魂包括着思想情感和意志。这思想就是我们会想，我们会理解。我们的身体，身体上有五个感官，视觉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身体外面的一些状况。我在这里就看到了这里很多人，他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一个事实，而这个事实就让我身体的眼睛看到了，看到以后会呈现到我里面的思想里面，也是会数到底有多少人，男人多还是女人多，有这些想法，他们是坐着还是站着，坐着很久了以后也有情感，可能会很辛苦很累。你们真的坐在那里也让我很感动，就是你们，我会看到你们坐在那里，你们坐在那里也不讲话，就很安静的看着我。那么我知不知道我要讲话？我也要知道，知道，所以我会知道。所以这一个五官、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、感官，这些感官会把物质的世界呈现到我里面的思想来理解，我里面的情感来感受，我喜欢或不喜欢。但我的思想情感我知道了，我要意志做个抉择，意志，这思想情感和意志都是魂，这里的灵魂，这里讲的灵魂就是圣经讲天主启示人有神魂灵魂跟肉身。在起初天主造人时就用泥土造了亚当，然后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，按照圣经活的魂，这一口气就是圣神天主的气息。圣神这个字又叫做风，又叫做生命，又叫做气息。当这个气息在流动时就是风，这个很强烈的风就是暴风，这一个温柔的风就是和风，五旬节是暴风，很强烈的圣神的风。那么这个风就是圣神在工作，进到了人里面，亚当就活了过来，成为一个有魂的。那么这魂里面就是灵，就是这灵，灵是用来跟天主往来，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灵，是神，圣神，就圣灵，圣神。圣神这个字跟人这里讲的灵 神魂是同一个字，都叫做 spirit， 只是是小写的 spirit 是人的灵，大写的 spirit 是圣神。还有一种灵叫做 evil spirit， 邪灵，就是撒旦，黑暗的灵，那是另外。所以灵有三类。那么人有灵，有魂，有体。灵是用来认识天主的，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对的功能去认识，知道一个状况就容易。比如说这里有好多人哦，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，我的眼睛出了问题，我就看不见了，我就用耳朵来听到底有多少人，有没有声音，仔细听真的有人，好像很多，他们还很安静，可是呼吸声不是一个地方。所以但是你怎么听得出来到底是穿什么衣服呢？听不出来了。所以要用对的器官去用对的功能去得到对的答案，用了不对的就不太容易。我们要认识天主就必须要用灵，因为它是个灵，这是最重要的器官。灵就是对天主有一个属灵的感官，属灵的眼睛，不是天上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耳朵，属灵的嗅觉。耶稣基督是芬芳的，他的灵在芬芳的，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爱很敏锐的那一个灵觉，也有属灵的那个直觉，知道，你会知道，就是灵里面知道。所以属灵的感官在灵里面就把属灵的世界显示在我们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里面。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是他有一个重生的灵，这个灵原来亚当是有的，但是犯罪了以后灵就死了。灵它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它是绝对的，它是快的，也就是天主是灵，是快，它是光，光一来就是有光，没有光就是没有光。简单来说，这里有个开关，在晚上很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一按灯就亮了，光就立刻来了，你一关它就立刻没了，就很快的。可是有的这些东西，比如说电灯是这样快的，就是灵是快的，是绝对的。所以灵是绝对的，你就不能说天主啊，你是圣洁的，我什么罪都没犯，我只犯一个罪，这个罪叫做杀人罪，那么你就是个罪人了。你只要犯个罪就是罪人。可是对天主来说，他是公义的天主，他没有任何的不义。所以魂是一个不绝对的，有好也有不好，天主是绝对的善，完全的善。那我们的魂比较像电熨斗，通上了圣神的供应的能力，他立刻不热的，还在那边等，哇，你应该去侍奉了，哇，还在那边挣扎，你应该上台，我还在那边挣扎挣扎。那么有的时候我真的上去好快乐，时间到了你不肯下台了，就是电已经拔掉了，应该下来了，结果呢它还是很热，也就是它会有一个缓冲，不是立刻，它会延续。魂就有这种特质，就有这样的特质。那么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没有重生的基督徒，我们是靠着魂跟体而活的，也就是靠着思想，有的人是思想决定了一切，有的是情感。哎，我在这里碰到我的朋友，你为什么来这家餐厅吃饭呢？他说因为这里离我的公司近，我开到这里跟开到其他地方我要省5公里的油钱，换算成现在是多少，然后算算我省多少，我一天这样省多少，我又省多少。哇，他很多这些。他说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呢？这里离你那很远，你那边 很省钱的地方，你为什么不去那家餐厅呢？这个是属情感的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他就不是用思考的，他是用喜欢的。 就是有的人他是比较属情感的，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，那属思想的就要好好的分析分析，属意志的有的时候他们喜欢强迫别人照他的意思，他也是强迫自己，不管我喜欢不喜欢，不管我省钱不省钱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子做，就是有这一些的特质。还有一些特质就是靠着身体，他是身体喜欢，比如说有一个弟兄，他真的知道他不能抽烟呢，他已经癌症末期在医院里快要死了，最后他跟他的儿子说，爸爸已经不行了，你帮我点上一根烟吧。他是抽着烟抽一半就死了，他已经完全知道他没有办法，就是属罪恶的。有人吸毒也是这样，所以若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的灵，他是不知道的。若望福音第三章，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德摩说，人除非由上而生，就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。如果你要见到天主的国，不是用肉眼见的，肉眼可以见到世界的国，见不到天主的国。那么天主国是属灵的，其实属灵的世界大过这个物质的世界的，那个更圆满的世界。所以在起初亚当是两个世界都看到的，因着罪他的灵死了，他就只有天然的身体的眼睛看到物质的世界。所以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见到天主的国，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，若望福音第三章。尼哥德摩不懂，他不明白，他又说，我怎么能够从上而生呢？我怎么能够重生呢？我已年老，怎么能够进入母腹中再生出来呢？耶稣基督跟他说，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神而重生，否则就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。没有重生就不能够看见天主国，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重生的意思就是这个灵活起来了，有了一个重生的灵。这是一个重生的，就是亚当原来有的灵，死了的灵。死了的灵不是没有灵，而是没有灵的功能。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不管他多漂亮多美丽多健康的人，他最后一口气没了，死在那里，他能不能唱歌？歌声再好不行了。能不能笑？不能。给他再好的食物他能不能吃？不能。所有这一些人的功能都没了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死尸，对不对？有嘴巴不能吃，有鼻子不能呼吸，所以叫做死人。所以人的灵死了，就是功能死了，不是没有灵，他要重新活过来，是重生的灵，可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死掉的灵。只有重生才能见到天主的国，进入天主的国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弟兄接待我们，他也是个基督徒，他好像没有重生，因为重生会喊耶稣是主，他很聪明很能干，可是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我已经戒烟戒了很多次，我知道抽烟不好，我分析不好，他的身体也不好，因为烟的关系，医生说也不行，所以他戒烟又戒烟戒烟就戒烟。他跟我们讲说，你看我们家零食这么多，就是我戒烟之后我就嘴巴不能够停，他有一种印象，他就是吃蚕豆啊，吃瓜子啊，吃口香糖啊，吃这些。他说我吃了吃了吃了以后又抽烟了，现在我有两个麻烦，好吃零食跟不能够不抽烟。他在讲着讲着讲着，有位弟兄我们一起去啊，他就说，你靠主耶稣吧，我戒烟没有你戒的那么难。他说我也跟你的烟瘾差不多，就是一天每天都吃很抽很多的烟，那个烟瘾是可能有数十年的烟瘾。有一天我在开车的路上， 我听我们那个时候是录音带，录音带里面有一个主题，我讲到是阿巴夫啊，那个很早期的录音带，他说我听到苏老师在里面讲说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，圣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住在那个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殿。圣殿旧约里面显示的，圣殿里面有圣所，圣所里面有至圣所，那灵就是至圣所，魂就是圣所，身体就是圣殿。圣神住在至圣所里，在里面，他的荣耀充满在他的殿里才是应该的。圣神是荣耀充满在他的身体里，就是让我们充满主的荣耀，充满主的光。圣神是不需要我们用烟来帮助他的荣耀。哇，烟雾弥漫，弥漫在我整个的房子里，这是好大的荣耀，会吗？这是抽烟的人想的。我们来制造荣耀，我吐烟，你也吐烟，那么烟充满了这个地方，哪里是天主的荣耀呢？我说这一些只是在熏里面的鸽子，他不喜欢这些的。圣神喜欢被这些烟来熏吗？不喜欢。他听到这里的时候心中刺痛，他悔改，他很难过，他说我熏鸽子熏了这么久，我是基督徒很久了，我熏鸽子熏了这么久，我居然不知道，这叫无知。这无知一被除掉，他知道了，他立刻悔改，从那天起他没有抽过任何一支烟。他说我戒烟是这么愉快轻松的，我就戒烟了，因为他是神的子女。所以圣神在我们里面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就是灵里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，耶稣是主。圣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主，他在每一件事上做主，这一个抽烟也是他做主，他做主，他为王。那我们过去的人是个旧生命，喜欢抽烟，有时变成基督徒还有一些旧习惯啊，这一点那一点，这一点那一点，所以要亲自圣化整个的灵魂跟体。我们应当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做圣神引导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，不做主不喜欢我们做的事。我们若不是属神的人，圣经里讲有三种人，在格林多前书，这三种人，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。属血气的人就是天然人，他们没有重生得救，他们是属于天然的人，属血气的人。另外一种叫属肉的人，属肉的人就是活在肉性里，他们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不在基督内热心生活，而是在肉性里活一个这一个思想的、情感的、意志的，就属魂的、属肉体的。基督徒也可能是吸毒的哦，他真的重生了，但是他是一个属肉的。也只有属神的人知道神的事、神的奥秘。所以天主喜欢我们是成为属神的人。那位弟兄立刻不抽烟了，他的生命快速的长，好多的见证。那你不听，你就继续的被这个烟。有人是酗酒，有一个姐妹，她没有办法节制她的酗酒，她知道不行，也没办法。有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，主耶稣问她一个话：“你爱酒多还是爱我多？”这话有什么可以问的呢？答案当然是爱主啊，主从来没问我这个话，因为我不爱喝酒。那么主为什么问他？因为这姐妹是爱主的姐妹。当主问他的时候，他知道了，他哭泣了，他说：“主，我爱你多。”从那天起，他就完全从酒瘾中得到释放。就是亲自圣化我们的天主，要将我们整个的神魂、灵魂和肉身都保持着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我们有一个习惯是属情感的、属思想的、属肉体的，对基督徒就是不成熟的，叫属血肉的、属魂的、属体的。成熟的就是属神的，他要帮助我们成为属神的。 人有灵，有魂，有体，借着他的光明，我们会把光明看见。这一个赐平安的天主要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神魂、灵魂和肉身。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神父，和美的好朋友，好朋友的神父，就是跟他非常非常关系很好，他到美国来就来拜访我们，住在我们家，我们接待他。神父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忧伤，他说我到美国来看我以前所照顾的这些羊，有一对夫妇，他说是我为他们主婚的，就证婚的。那么这在天主台前结婚的，是不是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？那这两个他爱的都是基督徒，也彼此相爱，来到美国来打拼。可在美国环境变了，这过去的这些工作他没办法转到美国来，就在打工里面在寻找好的工作，非常辛苦。神父说他们离婚了，很辛苦离婚了。神父又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一片西瓜，一片西瓜造成他们离婚。为什么一片西瓜会造成离婚呢？因为在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他们打工回到家里，这太太回到家里很渴，打开冰箱，冰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西瓜。他就觉得说我好渴，想要吃这一片西瓜。他准备要吃的时候，先生回家了，先生回家了以后也很渴，也在冰箱找，就发觉这片西瓜还没吃，就只有一片西瓜。先生也想吃，太太也想吃，两个都想吃。那先生就说了，我来切，一人吃一半。太太说好，是不是可以接受？你也想吃吗？他也想吃。那这西瓜是我们家的，我们家两个人就一人一半，就是可以接受的。太太就准备在客厅准备先生拿西瓜给他吃，先生真的拿了西瓜给他吃。他看着这片西瓜就崩溃了，非常生气，很动怒。你知道西瓜切下来一片是不是上面尖尖底下大大，都是这样吗？切了片就是一片。你知不知道那个尖的那一边比较靠里面比较甜，这外面的比较不甜？如果切成一半是不是这样切啊？怎么切都可以，叫一半。他不是，他是这样切，他横着切，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。你知道天主也是做这个事，把黑暗跟光明分开，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，把海水跟陆地分开。可是他的分开是好的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也说天主的话是有效力的，他要分开我们的神魂跟灵魂，骨骼跟骨髓的分离点，可以辨别心中的感觉。他把我每一个牵扯不清的通通分开了，我们就开始每一个地方都有功能。你知道陆地跟海洋混沌一片在一起，能不能够种植？什么都不能，所以要分开的。所以善与恶是需要分开的。可是这一个先生是用魂来分开西瓜的好跟坏，他聪不聪明？聪明。他分开了以后他也很聪明，他赶快把上面的吃掉，只剩下了下面的就拿给太太吃。他是公义的，我说我们分一人一半，那么我真的照我的话是公义的，真的是公义的吗？当你有私欲偏见的时候是不公又不义，还在那边固执，对不对？会跟天主的恩宠绝缘的。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不长大的原因，主要原因就是活在肉心里。这太太就另外一半呢，我吃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做？两个人争吵打架，可是你也不能打了他吐出来给你吃啊。然后太太受不了说离婚，那离婚就离婚，就这样离婚了。一片西瓜 那这个离婚你就离婚了，两个人快不快乐？当然很痛苦。而这个很痛苦，他们做的决定是为了什么？魂跟体血肉是属思想的，属情感的，也是属肉欲的口欲。他们这样做，两个人的处境当然不好，神父心也很不好，就是造成了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主的光，把光明看见。主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在灵里面生活，灵里面成长，灵里面成全。有一位神父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，我见证。他说在劳改营的地方，有一天一位老姐妹，他们都在那边做很多的工作，在工作中他突然捡到了一个鸡蛋，不知道为什么鸡蛋别人都没看见，他看见了以后他就把它藏起来，他把这个鸡蛋就带回来了。带回来以后他就想说，我要把这个鸡蛋给我们的神父吃。所以他自己想不想吃，不是说没有想要吃，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都缺了，好久没吃鸡蛋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大家都在饿了，都很贫乏的物质里。那么他有一点点，他却愿意给神父，因为他爱神父，爱侍奉神的人。我们应当要尊敬侍奉神的人，这是经上说的。那就是圣经还讲，主耶稣说，谁若侍奉我，我父都必尊重他。所以侍奉神的人，侍奉天主的人，阿爸父都尊重。那侍奉主耶稣基督的，你们就是这一群人，我要尊重你们。所以他给这一个他尊重的神父，也在劳改营里面，神父就说很感动，你自己吃吧，你的年纪比我还大。他说不，神父你吃吧。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。后来神父说，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很年长的老人家，我们把这个鸡蛋给他吃好了。这一个姐妹跟神父都说好好好，我们把它给他。当他们给了那老姐妹，那老姐妹说，这是给神父的，我怎么当得起啊？我不能吃，绝对不能吃。那他就说，那我们就给了一个我们中间有很幼年的，身体很不好，又年幼的，我身体还很健康，就给那个年幼的身体不健康的人吃。那个不健康的身体就说，那我怎么可以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就是在寻找谁可以吃，谁可以吃，就像都找过了，可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该吃，我不该吃。最后有一个人就说，这样好了，让我们都吃到，就把它打成了一锅蛋花汤，水很多，大家都喝汤，蛋大家都吃到。一片西瓜可以让人离婚，一个鸡蛋可以把人的心结合在一起，不是鸡蛋的问题，也不是西瓜的问题，是人心跟主的心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属神的人。我们的灵，天主会给光，给爱，给生命，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成为光明之子，让我们灵里的光是非常亮丽的，照出我们整个生命的样子。我们愿意主来洁净我们的心，让他洁净我们的心。你若要在主之前成为一个他可以用的属神的人，世界的光，他重要的器皿，高贵的器皿，你就必须让你的心是洁净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主，他不用这个不洁净的器皿。这一个洁净的心就会讲出对的话，因为死亡和生命就在于我们的唇舌。箴言说的，我们讲的这些不好的话， 就会结出坏的果子。现在这个时刻，这一个结果时的时间缩短了，很快，你的坏话结的坏果子非常快就结出来的，你的好的话结出好的果子也很快的就结出来了，就是速度都在加速。你若多结果子，就是荣耀天上的父。我们应当多结属神的果实。你的话，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的话就是圣神。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神，要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。这个天主的话，圣神利剑可以分开我们的灵跟魂，只有天主的话可以分开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分开，只有天主的话。他要分开我们的灵跟魂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成全。那这一个他的话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的，这个嘴巴出来的话会有创造力。你知道主的话是会创造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把他的话摆在他的仆人，是一个他可以用的，传在他的话也是带着生命，那个话会变成真实的，变成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我们的口舌，不要说诅咒的话，那是撒旦的话摆在你口中去诅咒别人，也会有一种捆绑的果实，捆绑的恶果，你会自持恶果。要让他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说见树造就人的话。我们如何能说见树造就人的话，就是要说主的话。我们如何要说主的话，就是要把他的话吞下去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要讲他的话。只有他的话是有效力的，所以你要读他的话，你要讲他的话，这是重要的。你传福音就不能够讲相反福音的败坏的话，口吐凶杀之气的那种话，而是要说主要你说的话。那么你要说主要你说的话，雅各书说，我们的唇舌若不在言语上犯过失，就是完人。圆满的人就是在唇舌上不犯过失。我们的唇舌如何能够不犯过失，就要管制节制口舌。可是口舌就是不能节制的，你一直说我不要说不好的，不要说他，我不要骂他，我不要骂他，可是就骂他。有个妻子跟丈夫吵架，丈夫就不见了，他被丢到机场，丈夫就走，他就说啊，都是我的错。叫我丈夫回来的时候，我要乖乖的跟他说对不起，回家。他一祈祷完的时候，主父听了，他丈夫就出现了，来接他。他说他一来的时候，他的怒气又回来了，我又不理他。也就是我们常常有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在里边阻挡圣神的工作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圣神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就是那个天然的魂跟体啊。让圣神得胜，所以让他得胜，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管制我们的口舌，因为心里有什么，嘴巴就会说出来。你要从你的心里开始。那你的心里满了宽恕，你呼出来的话就是甜的。你心里不宽恕，只是要用好的言语，这些一些讲话的这些技术，那没有用。话很好听，可是心里面是苦毒的、怨恨的。你要讲天主的话，就必须把他的话吃下去。你要讲他的话，节制你的心，让他洁净你。另外就是，你想没有什么在人后讲的话不在屋顶上张扬出去，在幕后所有我们的话都要对天主交账。他是圣洁公义的，他讲的他一定会做。你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知道，才悔改，来不及了，那是审判。在那之前我们就要悔改，他赦免的就不受审判。你要讲你的活，你的生活他都在看。那这样说好了，这里有个荧幕，把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一天你想的、你做的都在荧幕打发，放到网络上给所有的人知道，好还是不好？不好啊。好， 还是不好？不好，太羞耻了，太凉。那么祭司就是，那些都是主告诉你不应该这样想，不应该这样活。你如果可以想，你所说的、你所做的都打出来，你觉得好，那就好。那么你要讲主的话，这两点你记得，光会在那里引导你成为世界的光。唯有借着他的光明，我们才能够把光明看见，而这个光它会显明我们的思想跟情感，骨骼跟骨髓的分离点，灵跟魂、神魂跟灵魂的分开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的，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、有效力的，比极双刃的剑还要更锐利。在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手中，他就把我们当作活祭的祭品分开，全部完完全全的分开，让我们被分开、被圣化、被洁净。这是中心的天主亲自要做的，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分开，都有了他的功能。他要用我们成为圣洁高贵的器皿。你若愿意，就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多么多么的愿意，把我自己献给你，交在你的掌管中。主耶稣，一切的好都从你而来，我的生命本来一无是处，你却赐给我新的生命、重生的生命、得光荣、有盼望的生命。离开你，我又回到了什么都不能、什么都不是的、无助的旧生命里，是属魂的、是属体的、是属血肉的，就是按照我的旧思想而活着，按照我的旧情感、坏脾气而生活，按照我这一个错误的抉择的意志而非常的固执。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以你的思想为我的思想，求你光照我在读你的话时，懂得你向我讲的你那高超的启示，让你所喜悦的成为我所喜悦的，让你的情感成为我的情感。主耶稣，让我的意志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，你给我的样样都好，我都要，你要我给的我都给，我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你，成为正义的器皿，为你所用。求你用我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，求你洁净我、圣洁我，将我整个的神魂、灵魂和肉身都洗净，用你的言语洗净，用你圣神的活水洗净，洗得圣洁，没有瑕疵、没有皱纹、没有缺陷，是你所喜悦的、你能够用的圣洁的、高贵的属灵的器皿，成就你的美意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唯有你可以分开我的神魂跟灵魂，让我不再以魂你的取代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真理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在你温柔的爱里，我们得到了你爱的鼓舞，进入了你在爱中引领我们进入的光明。求你用极大的光来照亮我们，就像你那极大的光照亮了扫路，他就扑倒在你的脚前。求你也给我们这极大的光，让我们世界的眼睛瞎了三天，你得好使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让你再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、肉身的眼目， 我们要看这世界跟以前不一样，我们要看我们周遭的人是你的启示、你的光、你的眼所看到的人，都是你所爱的，也是我们要带着你的爱去爱的。主耶稣，让我们成为你爱的器皿，荣耀的器皿，为你所用，荣耀你的名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